圣经导读新唱365，4月12日，今日读经士师记18至19章，路加福音11章37至54节。导读，前面讲到一个叫米迦的人，他不但偷窃，还在家里呢自立神堂，并聘请了自己的祭司。于是士师记的主题，那时以色列人中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，再次出现。这正反映了当时的人呢想干嘛就干嘛的光景。今天有的教会同样呢也会混乱到一定程度，认为不需要基督和牧者也可以运作一个教会。就像米迦这样的人在家里呢自己造一个偶像，按自己的喜好花钱请一个听话的人来带领崇拜吗？如果请不到，那就自己安立一个牧师呗。士师记18章1节发出一句振聋发聩的话，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。那时但支派到处寻找居住之地，因为无法攻下神所应许的地方，反而呢被亚摩利人和腓利士人驱赶，一边呢被迫住在索拉和以实陶之间的小山丘之上，又一边呢派探子往北边去找那容易攻打之地。想一想，今天的基督徒，我们从主耶稣那里得到了属灵的地业，结果不祷告也不征战，就在不同教会里流荡，至今灵命服事毫无长进。这些但支派的探子们刚好经过米迦的房子，听出那位被米迦聘为祭司的利未人不是当地人，就要他求问神，看看去北方可否顺利。那人当然说平安。结果五个探子真的找到一个地区叫拉邑，就是利善。他们觉得呢那地就像是世外桃源，于是他们回去报告但的首领，就派了600人上去夺取了那地。而在经过米迦的家里的时候，顺便就劫了以弗德和神像，包括米迦聘用的祭司也投降了但支派，表明那个世道为了利益可以丢弃信用和宗教道德。今日教会也有很多这样的假牧者，到处为了工资而服侍教会和机构，利益与金钱比什么都重要。米迦看见凶残的但支派之民，就放弃了他的神像与自己案例的牧师，以求自保。结果呢，这帮人夺取了利善，改名叫但，并设立米迦的神像为神，又把刚才那个见利忘义的利未人，即摩西之子革顺的儿子约拿丹设为祭司，并建立了耶和华指定的示罗以外的圣所。真是个人任意而行，败坏至极。19章发生了一件更加叫人咋舌的邪恶事次，这正反映了当时的政治和宗教的可怕的黑暗。有一个伯利恒的利未人，他有钱娶了一个妾，但他的妾呢因为犯淫乱就回到娘家去了。这个利未人气消之后就想把他接回来，也许宗教上的见证不好，而且表面功夫还是要做嘛。于是他到了岳父家，并用好话来哄这个女人回去。本该早点回去，但因为他的岳父好客，而一连5天挽留他吃喝享受。世人呢总是可以被一些好处给缠住，今天说要离开，明天又离不开，于是后天呢就明天呢就拖到后天，一直拖到呢 悲惨发生的那一天。最后，这个利未人终于带着妾和仆人在一个中午离开，但是还没走到住宿之地，天就黑了。他们就在便雅明支派的基比亚找不到地方住，这表明呢，便雅明支派已经不愿意招待劳累的客旅了，也彻底违背了摩西的律法，成了十足的野蛮人。难怪当地的居民呢会包容罪恶与杀人放火的土匪。接下来讽刺的是，有一个好心的外邦的老年人接待了他。于是创世纪中罗德在索多玛所经历的事情又上演了，但此处的性质不一样，是土匪围住了屋子，要和那利未人发生同性恋苟合的事情。房主本来呢想把女儿交给他们，但是利未人为了自保，就毫无人性的把他的妾推出去，任凭土匪凌辱。22-28节记录了基比亚人的兽性，基比亚也称为比列之子，就是死亡与阴间之神。利未人任凭他的妾在外面被许多的恶人强奸致死。等到早上起来开门的时候，还要命令他的妾快起来，结果发现已经死了，就把尸体呢运回去，然后他用刀把这个死者的尸体切成了12块，并送到了每个支派，说这样邪恶残忍的事在出埃及地以来从未见过。利未人谴责别人之时，为什么不看看自己有多么邪恶呢？因为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，接下来恐怖的后果将一触即发。新约路加福音11:37-54，主耶稣越来越多的公开揭露宗教领袖伪君子的面目，甚至在一个法利赛人邀请他吃饭的场合也是如此。起因就是法利赛人看见耶稣饭前不洗手，便感到不可理喻，但耶稣不但不给他面子，还当场呢讲了六祸。很多人觉得耶稣也太不会做人了吧，别人请你吃饭，给你那么多好处，你竟一点情面也不给吗？但这次呢是最直接的责备，导致了法利赛人与耶稣的彻底决裂。耶稣故意不洗手，是因他知道这个东道主想什么，他也许要骂一儆百。耶稣这六个灾祸的宣告，首先是罪名上的，因为法利赛人外面很干净，内心却充满了勒索和贪婪。正如有的信徒呢，在教会中很有爱心，也很整洁，对人也有礼貌，可是背地里呢，却算计甚至欺骗人。他们做生意往往呢，表面一个价，背地里另一个价，表面上关心你，其实背地里巴不得你做他们的奴仆。人真是很无知，其实神造人的外面也造人的内心，内心动机正确干净了，自然会敬畏神，并慎重地对待身边的人。有人说自己很爱神爱人，却不能安静下来听听神的话，更不愿意饶恕人，来教会服侍呢也是为了好处而已，因为自己的事比神的事更重要，如果继续的装模作样，势必惹来祸害。 第一货是针对十一奉献。法利赛人忽略公义和爱神，倒花时间呢在价值低的菜蔬上计算十分之一，跟神跟人斤斤计较。第二祸是骄傲，来了教会必然被人重视，走在街上要人来注意，但服侍神的事却从不委身。第三祸是隐藏自己里边的不洁净，像坟墓里的死人骨头，他们在人的面前都很属灵，说自己都是为了荣耀神，其实呢是里外不一致，一旦成为领袖将会是教会的灾难。第四祸是律法师插嘴反驳耶稣而引起的，很多人为虚伪的正人君子辩护，连那辩护者也有祸了，因他们呢是捍卫自己的那一套信仰，他们粉饰先知的坟墓，正是杀害先知之人的后代。其实历史历代的先知使徒，包括眼前神儿子耶稣，都是他们杀死的对象。第五祸是那些到处以假爱心维护传统和自己利益的人，才是真正杀人不见血的凶手。五十二节是第六祸，耶稣以最严厉的话斥责律法专家们的行为，刚好与他们的言论相悖，觉得自己掌握了知识的万能钥匙，但实际上呢，连知识的门也打不开，别人想进去时却被他们拿着钥匙而横行霸道地堵在门外。以上这些人听进去了吗？没有，反而攻击耶稣，借讲道来炮轰他们。你耶稣连入法利赛和文士神学院的资格也没有，凭什么教训人呢？于是他们埋伏在耶稣的旁边，看他什么时候犯错，就可以捉拿并且除掉他。应用：以色列人在世事末期是多么的黑暗呢、耶稣来到以色列中，就是为了救人出黑暗入光明，却被宗教政治精英们完全的拒绝。即使耶稣宣告的六祸，也是在警告我们今天的基督徒。例如我们的十一奉献，是否有公义和爱神之心呢？甚至在奉献的时候，心里还为着奉献多少钱而斤斤计较呢？但是在世上风险投资的时候，明知不可为，却一掷千金，毫不在乎。再想想我们来到教会的服事的时候，心里是否存着骄傲，只是自己不知道而已，但心里那种对人的藐视有时真的非常可怕，只允许自己轻看别人，而别人一不小心说了一句让自己不开心的话，或者一个不在意的表情，就觉得面子丢大了，于是撂跳子不干了。其实要人重视还不简单呢，你拿一大把钱扔给他，那多么解气呀！但这种骄傲必定惹动神的震怒。再者，我们有时在弟兄姊妹面前竟然竭力地隐藏自己，表现出虚伪的优雅和爱心，但是一旦情绪失控而发作出来，那将是多么恐怖的场面呢？为何我们不放下自己那一点可怜的面子和自我标准呢？难道你的知识、能力、才干和名声比神更厉害吗？救主耶稣基督是谦卑的，他不以与神同等而自居，既然圣父、圣子和圣灵都完全的彼此顺服，我们作为普通人，不 不更应当让基督在心中作王吗？所以我们千万不可任意而行，自取其祸啊。最后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，主耶稣谴责伪君子。